很感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书的4章的13节到5章的6节。那之前有机会听过一起分享雅各书的弟兄姐妹，可能或者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啊，就是雅各书它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在这份书信当中呢，有很多和我们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教导。上一次分享是在去年的感恩节期间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还有印象？那我们上次看的是4章的1到12节，主题是纷争与贪恋。那讲到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很多时候是由我们的对于某样事物的贪恋而导致的。当我们贪恋某样东西却得不到它的时候，那就会诉诸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啊，然后以至于说在圣经里形容是我们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并且雅各提醒我们，当我们贪恋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与世界为友，而与神为敌了。那么提到贪恋这个词哈，我们很容易往往一开始联想到的就是财务，跟财务有关的，金钱啦、贵重的东西啦、车子啦、房子啦，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既然贪恋这些东西不好，那基督徒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世上的一些财物呢？怎样的财富观才是合乎神心意的呢？基督徒是不是就要对所有的财富说不啊？因为这些都是来自魔鬼撒旦的糖衣炮弹，是要让我们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还是说我们在周日来到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对前台说呸呸呸，然后周一周六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开始有钱财。真香！那到底要怎样去看待呢？那钱财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哈，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群体当中，但是呢，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离不开钱财这个关键点哈。然后不管。你现在所处的生活情况是如何？是比较宽裕的，还是稍微有点紧迫的？那在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样的决定当中，钱财其实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有关雅各书陈述的背景。那雅各书是当时雅各他写给散居在各地的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封书信。那有些人，犹太人先前有一次散居到各地，那次是被迫的，是在旧约时代，因为他们的国被灭亡了，所以因此他们被迫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居住哈。但是这次却不一样，这次不是被逼的，这次是自愿的。那为什么自愿呢？那很多民族其实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民族特性哈，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是刻苦、用功、努力。那犹太人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会有感觉、有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精明，会做生意啊。然后，那这个特点其实在很早时候就有了，所以在雅各陈述的那个时期，犹太人就已经是那样了。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帝国是罗马帝国，他已经统治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方。然后他统治了罗马，统治了这些地方之后呢，他们就新建了很多的道路，然后方便大家旅行，也方便人去做生意哈。然后呢，他们又统一了语言，统一了货币，然后并且他们的治安是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在罗马的统治下，治安是非常稳定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自愿去散居到各地呢？他们自愿散居到各地是要去做生意啊，是要去赚钱。所以这是雅各书的背景。而今天我们要看的4章的13节到5章的6节，这里面呢，又是雅各专门针对这些生意人，也就是所谓的富人所讲的哈，我们一起来通过这段话来思想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财富观。那在开始之前，我也是想提醒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哈。然后因为听道是重要的，但是行道同样或者说更加重要。我们在之前分享雅各书一章的一段经文的时候，雅各有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听道却不去行，那就是自己在欺哄自己。然后，愿今天的圣经的话语可以进入到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将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绳，去调准、去校准我们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 然后把神的道行出来，在我们的各个所处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在家中，在公司里面，在社区当中，朋友圈子里面，都可以去做神荣耀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一颗柔软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真正从你那里领受，也给我们以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明白并且就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真理。保守你仆人的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借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雅各书的这段圣经，亲自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用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方式去看待并且处理和管理你所赐给我们在这世上的钱财，让我们在钱财这件事上不致跌倒，反而可以去行出合乎你心意的事情来。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翻开圣经翻到雅各书的四章，我们先一起来看四章的13-17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那在这里雅各一开始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词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 hi， 然后英文则大多翻译成 now listen， 然后加一个感叹号。那这两种翻译呢，其实都想体现出原文里面雅各用的那个词的那个语气词，它是非常想要引起说话对方的注意力，并且有点些许责备的这样的一个语气。那么雅各要这些散居到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犹太的生意人要特别要注意什么事情呢？13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雅各用这些些许责备的语气来说，你们心里计划要去这个城那个城去做生意，做一年生意然后赚钱回来，难道是计划不好吗？那我这个研究生我读的是商学院然后里面读书的时候有很多课程都是有关如何更好更有效的去制定商业计划。那在毕业之后我在几家不同的软件公司科技公司都上过班，那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小到比如说个人的工作计划，这个礼拜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还是比如说开发团队的一个 spring plan 就是我们下两个星期下一个星期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大到公司的年度计划，那其实计划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各个方面，我们也在不停的做着计划我想我们当中大家现在到了美国，没有人是说突然一天早上起来拍一下脑袋说我要去美国然后就来了，是不是？肯定都是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我们在这边到这边我们要怎么来，我们要去哪个城市，我们要干什么，是工作是学习还是怎样。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业我们个人能力的一些培养，那我们都在不停地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做着大或者小的计划。我们经常说成功始于计划，如果你没有计划你就是在计划失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属世的智慧。那么在这边雅各好像为什么他好像在责备这些犹太人做生意的计划呢？我们一起来往下读14节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读了这句之后我们明白一点，原来雅各他要提醒的是这些计划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信心你们计划要去做生意赚钱，心中很有把握，但是雅各却说其实你们自己并不可靠，我们甚至连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生命能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都没有办法掌控。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他很年轻就出来征战，然后一生都没有尝过败绩，那建立的帝国横跨了整个欧亚大陆，但是却在他最巅峰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32岁非常年轻就突然患了热病就这样去世了。然后他原本的计划是要去征服全世界他也有能力，按照他当时的所处的情况，他的实力，他所处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战绩确实也有能力也有可能去实现这个征服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他的生命 却不受他自己控制的戛然而止了。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我们心里笃定的说，我要去那里赚钱，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但是说不定我们明天就不在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让我想到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讲一个财主，在路加福音的12章，他讲这个财主他田产丰盛，所以他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多到没有地方收藏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然后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耶稣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例子里面啊，并不是财主他的计划不好，他的计划其实安排的很有智慧，很有条理，但是呢，他的问题出在说，他觉得因着自己有这么多财物，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但是他却忘记了他的生命到什么时候却不是由他自己控制的。所以神说，如果你今夜你就去世了，你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你可以安息，因为你有多年的这样的财物可以共享用，那你又没有生命去享用，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讲完这个例子之后，耶稣他讲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同样的，雅各在这里他也不是反对计划未来，他是反对计划的时候，好像觉得人生完全由你自己掌控一样，好像这些事情都是由你完全由你决定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并不可靠。那么什么是可靠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五节。十五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主若愿意是这里的一个关键。我很喜欢传道书的第三章，讲的是时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传道书三章的一到八节是这样的，凡物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很美的，我们知道传道书的它的文体是诗歌啊，很美的一篇诗，然后很多诗歌，很多文章也都喜欢引用传道书三章这里的这段经文。那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跟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像啊，叫做这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然后但是圣经的智慧却不仅仅只是在这里。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传道书的三章的九到十四节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在他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那中国的古人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赚取的财富，我们能够去完成的事情，这些很多不由我们控制。所以我们会讲说，他们有智慧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喜欢用天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高过我们人的这样一股力量。那在我们中国古人的认识里面，这个天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圣经却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神所定，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唯有他和他的计划才是靠得住的。所以雅各提醒我们，当你说，我明天要去这个城里面，我要在那边住一年，我要在那边做生意赚钱回来，其实你应该换一种方式说，你应该说， 如果主愿意，主如果愿意，我可以到那个城市，我可以在那边做一年生意，然后赚钱回来。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新约使徒书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哈？不管是哪位使徒，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会经常喜欢用一个词句，他们经常喜欢说：“如果主愿意的话。”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到你们那边。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早期，基督的信徒他们在互相写信的时候，经常喜欢在信尾加上 DV 这两个字母。那 DV 这两个字母什么意思？是拉丁文里面 devalento 这个这两个词的这个首字母，意思就是倘若神许可。施洗约翰哈，在就是那位在耶稣来之前为他预备道路，并且在旷野里面传悔改的道，给这个犹太人施行这个悔改的这个敬礼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他当时在这个有他的门徒到他面前来向他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当时施浸约翰有给耶稣施浸。他现在开始施浸了，现在就是耶稣开始施浸了，然后众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不到你这边来了。那意思是说，这些徒弟为他们的师傅施浸约翰打抱不平啊，说这个你现在不那么受欢迎了，然后而且是你之前见证的那位抢了你的生意啊。然后那约翰有一句回应啊，我列在这边，他讲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样的认识，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吗？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你会不会说，如果主愿意，如果主许可，我可以去做，我可以去到这个城市，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以得到这份工作，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还是你不管怎么样，都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行？我们应该要养成习惯，说倘若神许可，我可以去做这个，我可以去做那个。我们可以应当去积极的计划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啊，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应当去计划这些。但是在计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说如果主允许，因为没有人的计划可以高过神的计划。所以雅各在这边首先提醒我们，对于明天如何，我们其实没有把握。那接着他又提出了，之前这些犹太商人他们这些想法，就是我要去这边做生意赚钱一年回来这样的想法，更深一层的一些问题。那1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那雅各为什么说这些人夸口？他们夸口什么东西？当他们心里想说：“哎，我要去到这个城市去赚钱。”他们自信满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本身其实在计划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傲慢的态度。那还没有去，就好像自己一定能够做成一样啊。那他们如果当真，如果在那边成功的赚了钱啊，回来了，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去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吗？肯定不会，对不对？因为一开始的计划就是我，事情也是我做的，这里面只有我没有神，我是这一切的中心，所以一切的荣耀成功都是因为我自己。你看我有多厉害，有多成功。有一个诗人曾经这样讲过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哈，它的开头就是"我是我灵魂的指挥，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最近国内也是很流行这种网络爽文啊，为什么爽呢？因为这里面的主角一般都是一种，这个逆天改命的这个剧情啊，就是这个主角的态度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啊，然后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这个为什么很流行？为什么说是爽文？是因为我们很迎合我们大众的口味，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爽，因为我们也很想过这样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和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这里所有的姿态，所有的话，一开始开头都是我怎么样，我是什么， 我如何如何哈？人们其实很容易把自己想成一切事情都是由我们自己做主，也因此呢，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都夸口。那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其实对我们所有人啊，不管是基督徒有这个信仰还是没有这个信仰，其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甚至是无法抗拒的一种吸引力。而且成功的种类有各种各样。啊，不管你的个性如何，不管你的这个价值观怎样，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啊。然后之前我在读商学院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平时同学张口闭口就是巴菲特，巴菲特如何如何，巴菲特怎么样啊，股神如何如何怎么样。那毕业之后我去了科技公司，那一开始是张口闭口乔布斯啊，苹果的乔布斯，乔布斯怎么样，乔布斯说过什么？那后来变成了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贝佐斯哈，贝佐斯做过这样的事情，贝佐斯说过这样的话。那现在变成了谁呢？现在变成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哈。那人是这个走马观花一样的，这个走马换灯一样的换个不停啊，一直在换。但是唯一不变的是说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是谁最有最多的财富，谁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成功，那就崇拜谁，就推崇谁。那这种财富啊，事业上的成功是比较明显的一种就是对我们的吸引力。那还有不明显的，那有些人其实，在事业上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好像这些事业上的成功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一些吸引力。那有些这些不明显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成功，我有很好的家庭，我的子女怎么样，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有类似的心态。那有很多牧师见面张口闭口问。你们教会现在会员有多少人啊？几千人啊，不错不错不错。不过我们教会现在有几万人了啊。然后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员的人数跟他教会是否成功，甚至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牧师划等号。那团契之间，同一个教会团契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啊。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啊，不是我们教会，另外的教会。然后，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团契没有这种心态，可能也会有啊。但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团契之间，因为同一个教会的团契因为一位刚受浸的弟兄姐妹算是这个团契的，还是那个团契的，而彼此争吵。那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提这个？因为成功对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它也就成了魔鬼撒旦用来诱惑我们。用来引诱我们犯罪最好的工具。其实这里很多的成功不管是钱财、事业、家庭，甚至教会服事的成功，其实都是好的。神也乐意将这些好的适合我们的赐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最适合我们的。但是坏就坏在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成功当中陷入一个陷阱，就是忘记这些都是神的恩赐，忘记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而把这些当成了我们自己应得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分享雅各书三章讲到这个舌头与智慧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上讲台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大家的祷告和帮助，因为其实，在讲台上无时无刻，我们都在受着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一个陷阱，想要窃取神他的荣耀。其实我们生命中其他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也都是类似是这样的，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去怎么样，那而不是如果主愿意，我可以去做这个的话。那在事情做成之后，那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指着这件事情来夸口，觉得所有的荣耀都是我自己的，和神没有关系。我印象很深，在月初的时候，肖牧师在一次正道的时候有过提醒过大家，问过大家是不是感觉说我们已经很久或者很少说感谢主这样的话？我们很少说，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一开始在计划、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主的帮助和许可，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做成这件事情。 或者说得到某样东西，那么自然而然，在这件事情成功了之后，做成了之后，我们自然不会说出感谢主这样的话来。各位请注意，这里雅各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他没有说所有的夸口都是恶的，那是不是有神所喜悦合神心意的夸口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是在10章12节到17节，是这样说的哈。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贱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扩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你们更加拓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外来的一些教师哈，去到那边教会那边，他们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的厉害，然后并且借着一些不合理的借口啦，一些原因啦，去刻意的贬低保罗和其他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人呢，他们这样的自荐就是自己夸自己啊，自己标榜自己是不通达的。但是保罗说他也要夸口，但他夸口的是神如何借着他把福音传到哥林多人。并且又因着哥林多教会，得到了这个福音，他们又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此拓展福音的境界。他要指着这样的事情来夸口，他要指着神借着他成就的美好的事情来夸口。所以，17节是这里的关键。他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今天一光带着我们敬拜的时候，也唱了一首《靠主夸口》。所以，我们可也应当指着我们各自的成就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事业当中、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可以应当指着这些好的成就去夸口，但是是要指着主夸口，因为他是万有之主，他将这些赐给我们，他使我们可以去成功，在他的允许、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做成这些事情。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一开始计划的时候，在一开始做决定的时候，就有一颗如果主愿意、如果主许可这样的心态。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17节在这边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那很多人在读雅各书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会觉得很突兀，包括我自己哈，因为感觉说它跟前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联系 那其实很多的解经家有关这一节，它到底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也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解读，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整段经文它主要要传达的意思的理解。所以我在这里边呢，就提供一个应该是最合理也是最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供大家参考哈。这句话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的一开始有一个所以的意思。那在赫赫本里面没有把这个所以翻出来哈，所以雅各在这里加上这句话呢，是要对前面所说的他所说的这些一些提醒和教导有一个总结，所以他是要鼓励这些犹太人他的受书人去行他刚刚所吩咐的，他已经告诉他们什么是善，如果我们不去行，那就是犯罪了。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没有去做什么而作为我们自己的辩解。这边分别指出了说，这个忽略的罪，所谓的这个 sin of omission，跟我们实际做出来犯的罪是同样严重的。sin of commission 和 sin of omission 是同样严重的。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另外一个教导，与这边也是有很好的呼应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47节，讲到说，仆人如果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顺又不顺的，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那雅各在这里的提醒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计划某样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主若愿意、主若许可的心态，我们是抱着一颗我要去怎么样，我要去怎么样做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 这些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外在表现并不明显，因为我们没有实际性出来，我们只是有这样一个里面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哈。那所以在这里，圣经明确指出，如果不去做正确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已经犯罪了。我们不去从一开始就有一颗主若愿意、主若许可的心态，我们就已经行不合理的事，我们就已经犯罪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刚才分享过哈，那一开始的那个心态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事后的夸口。所以我们应该去警醒。好，所以这是四章13到17节的内容。这里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上去计划去做某样事情，尤其是去获取一些财富，或者是去做一些跟财富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并不可靠。我们连最基本的我们生命能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掌控不了。所以凡事应当以主若愿意、主若许可，我可以去做这个，我可以去做那个。这样的心态去计划、去行动，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能避免夸口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那可以长存一颗感恩的心，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圣经，是在5章1-6节，我们刚刚没有读过啊，所以我们这边一起来读一下。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段圣经。在这里一开始呢，雅各用了同样一个语气词哈，害，来引起这个对方的注意。那这段话的对象和我们刚刚看的四章的那段话的对象是同一群人啊，就是一些散居到就是散居到欧洲各地去做生意的犹太人，也可以说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啊。在这里雅各首先提到有两个证据会来控告他们。那三节这里面说，那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这里的证明你们的不是，在原文里面用的这个词呢，它是特别是指那些在法庭上去用来控告被控制人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证据的这样的一个词。那很多的英文版本都把它翻译成 testify against you， 这边有一个 against， 就是来对你不利的哈。然后另外四节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那这里的这个呼叫和之前的这个证明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英文版本也把它翻译成 cry out against， 同样有一个 against， 就是对你不利。那么是哪两个证据对这些人不利呢？一个是他们的财物、衣服、金银啊，这些是当时普遍所认知的这个财富的代表。讲到说他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金银也要生锈，并且吃他们的肉。那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过会儿会回过头来再更仔细的看啊。那第二个证据是他们亏欠工人的工钱，并且强调这些工钱的呼叫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那这边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哈，绝大部分人都是打工的，我们很少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人。但是这边他其实要指的是一个，在这个财富过程当中对人不公、对其他人不公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我们不一定有我们自己所雇佣的工人，但是我们都是在各样的事情中有与旁人的一些接触啦，有对旁人的事情的一些处理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对那些人的不公都会作为证明我们不是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下面的5-6节则是这个审判官的审判。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这里的好宴乐在有些的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 self indulgence， 就是自我放纵的意思。那这边的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与之前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是相对应的啊，意思是说， 在这末世审判之时，却只知道去放纵自己内心的各种私欲。所以这是第一个宣判。那第二六节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那这里的这个义人这个词哈，是按照原文的意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无辜之人 ，innocent man。那如果我们用无辜之人，可能就更好理解一点。他说，你们给无辜之人加上罪名，并且杀害他们，啊，这也和之前第二个证据，就是你们啊克扣工人的工钱相对应起来。所以审判官说，你们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放纵奢侈，另外一个是冷血残酷。那这两个罪名其实都很重。那很明显，这里的审判官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边有讲到说，这些声音是传到万军之主的耳朵里面啊。而这里的审判也不是地上的审判，而是世界终了之时在神面前的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段话啊，都是针对同一行人啊，但是讲的却是不一样时期的事情。在四章里面那几节，雅各是讲的我们在地上的这些事，而五章的这一到六节则是讲的末世啊，我们要面对的。为什么雅各要特别提这个末世的审判？那未来的这个审判跟我们现今，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获取财富，我们看待财富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他说过的一个故事，是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6章。他讲到说什么呢？有一个财主，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是当时的这个财富的象征啊。他天天奢华宴乐，相对应的呢，又有一个讨饭的叫拿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那为什么财主桌子上会有零碎？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说，那时候社会其实没有餐巾纸，餐巾纸是后来的发明。所以有钱的人他们怎么样去洗自己的手呢？他们就是用这个面包去擦自己的手。那在擦的过程当中就会有面包屑掉在地上。所以这个拿撒路他是要指望得那个这个财主这个擦手剩下的这些面包碎来充饥啊。那后来讲到说，这他们在世的情况，那后来讲到说，这两个人都死了，但他讨饭的死了，却被天使带到了亚伯拉罕怀里面，在天堂里面，而财主也死了，却是在阴间受痛苦。那我在这边想讲这个耶稣说过的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是因为这个财主的财富导致他下了地狱啊，这也这个圣经里面也没有明确讲这是因为他下地狱的原因。那有关这个故事它重要的信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我要想引用这个故事呢？是因为财主在他后面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财主在他经历了这个在他自己经历了这个阴间的痛苦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一开始是想求这个亚伯拉罕帮助他，可以减轻他一些阴间的痛苦，但是亚伯拉罕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虽然很相近，但是我们之间有深渊隔绝啊。所以财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求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拿撒路到我父家去，那我还有五个弟兄，让拿撒路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犯跟我一样同样错误到这个阴间来受痛苦。所以财主在这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后悔了，是不是？他在经历了他自己的这个行动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阴间的受痛苦之后，在他经历了今生这个后果之后，他后悔了。他对自己的拯救呢，为时已晚，他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他这个在阴间受痛苦的这个局面。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亚伯拉罕差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去给他的兄弟们做见证，让他的兄弟们不要犯跟他一样的错误，来到阴间受痛苦。那其实这边这个财主这样的一个后悔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后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陌生啊，不一定是这个大到说有关这个上天堂下地狱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但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经常后悔。啊，比如说这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早知道现在这样子，当初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用功，好好努力。啊，比如说这个，早知道这个专业这么热门，这么好找工作，我当时真应该选这个专业啊。 早知道弹琴这么帅，我当时应该听我父母的，好好去学弹琴。就大家对大事小事，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悔的感觉啊。我们是在经历了事情的后果之后，我们才去后悔我们当初做的一些决定和选择。我们常说，哎，我要是有上帝视角，该多好。我们为什么想要有上帝视角？因为我们想要看到我做这个决定、做这个选择的后果，这样我们可以去避免错误，并且我们可以去做那个对我们将来是最好的、最优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决定哈。所以雅各在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末世的事情？雅各其实就在给我们想要的，雅各在给我们上帝视角。那我们就用雅各给我们的上帝视角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世上的钱财。在这里，雅各提到三件事情：财物、衣服、金银。啊，这是当时社会普遍，我刚才提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所认同的这个财富的象征。雅各说到，财物会怎样？财物会朽坏。衣服会怎样？衣服会被虫咬。金银会怎样？金银会生锈。这世上任何的东西，再珍贵、再值钱、再宝贵的东西，我们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雅各在这里并不是指这些人他的财富本身是有问题，很明显他是在强调出问题的不是这些财富自己，乃是这些追求财富的人。他们的财富之所以成为末世时候控告他们的证据，乃是因为他们只知道积攒这些财富。他们只知道积攒这些必然朽坏、不能存到永远的财富，甚至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不惜去伤害别人。我们如果把我们生命的中心建立在钱财上，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钱财为目标，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钱财为目的，我们是按照这个是否能够让我有更多的钱来判断是非，来做决定。那么，在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必然在神面前一文不值，因为我们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那个必然朽坏、不能存到永远的财富上。所以也就像雅各在这边所说的，我们要哭泣，要嚎啕，因为有灾难临到我们身上，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你会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永生的事情。使徒在新约书信里面给信徒们提醒的时候，也经常提到永生。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永生的观念的时候，并且通过有这个永生的观念去看待任何的事情，包括钱财，我们才有可能有正确的看法。我们需要常常把我们的感受投射到未来，就是面对主的审判。要向主交账的那一天，我们要这样去投射，然后再反过来自己问自己：我怎样去看我今天做的这个选择和决定？基督徒务必要在这种角度来活出人生。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你也知道了永生，也明白了永生，但是却还只是活在当下，那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非常错误的选择。那也是雅各在这边要提醒的，你必然要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那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有钱？那很多人可能有一个印象哈，就是圣经有很多责备富人的话语，然后好像对有钱人非常不友好。那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列在这边的，就是这个少年观的例子。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这边列的是马可福音的这段记载。他讲了说，这个少年官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年少有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不仅是很有钱，并且是也在社会地位上他是一官并且好像从他的行为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指摘的地方，就是高富帅，行为又为人又比较正直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按照任何时代的社会背景来判断，都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人。那他这样的一个人，并且他还寻求永生，他来找耶稣求问永生这件事情。 那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很多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哈，在一开始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都觉得说，耶稣好像有点过分，感觉说耶稣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那圣经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话，比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亲这个就是爱，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啊。所以，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可以有钱？那像在这边这样一个少年官，他有钱了，耶稣却要他变卖去变卖他所有的。那基督信仰是不是仇富？啊，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那我想用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和理解。我在发现，就圣经里面经常用这个，经常形容神是我们的天父，天上的父亲，也经常用父亲和子女这样的关系来形容神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在发现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呢，很多时候透过我自己哈，作为父亲跟这个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发现我更能更好的去，很多时候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明白神在一些事上的一些心意和他说一些话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也是神特别的祝福哈。那其实你如果去问每一个父母哈，他们家的每一家的小孩子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让他们父母头疼的地方。啊，那不太一样，但是没有父母会说我们家的小孩没有任何毛病，每一个父母都会告诉你，哎，这个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在那方面有些问题，那有一些是比较大的头疼，有一些是比较小的头疼，啊，有些是比如说挑食啦，吃饭不好好吃饭啦，然后有些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问题啦，跟同学打闹啦，上课不注意集中注意力啦，然后或者说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不好啦，啊，这各样的问题都会有哈。那我现在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小朋友，他的问题是哪里呢？他的问题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零花钱，啊，就是我们每个小朋友父母都会给的一些零花钱。那问题是怎样子的呢？就是零花钱对他来说是大的无比，是天大的事情，没有比零花钱更大的事情。而他的父母对他的生活供应其实非常充足啊，就需要什么吃穿都不愁，然后。有一些额外的需要，什么父母只要是适合他的，父母都会满足他，所以在这个供应上并不是有缺乏，但是呢，他就很在意这个零花钱，他每天想的早上一早上起来就是我今天要怎样去得到更多的零花钱，然后呢，父母如果不给他呢，就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如果给了他一点呢，他就开始拿着这个零花钱到处呢，看我多有钱，我多厉害。我有很多钱，啊，然后呢，他爱零花钱呢，到了一定地步呢，就是这个除了零花钱，他每天不想别的事情，甚至到了说不惜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啦，伤害自己的朋友啦，伤害陌生人，甚至伤害自己的父母来获得，只要能够让他获得一点更多的零花钱，那只要是能够让他得到更多零花钱的，他什么都愿意做。没有其他的标准，什么都愿意做啊。那大家怎么样去看这样一位小朋友？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小朋友，拿这个问题再跟我刚才提的那些比较普遍的一些小朋友的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那些问题都可以不算是问题了？是不是这样？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说挺有智慧。他说，如果懂得使用，钱财会成为很好的工具。如果不懂得用它，它会成为你的主人，你会成为它的奴隶。我们如果懂得使用金钱，金钱本来是应该是我们的奴隶，是我们用的工具。但是如果不懂得，我们却会成为它的奴隶。所以神并非不愿意我们有财富，实际相反，如果你去看圣经哈，在神很多的祝福里面的。祝福的这些人的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的例子里面，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保罗王，大卫王也好，所罗门王也好，我这边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但如果你看圣经哈， 神所祝福的很多很多的人里面，财富的祝福是他众多祝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神很愿意把这个财富的祝福给他所要祝福的人。所以神并不仇富，基督徒也不是不可以有钱。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关于对于富人的警告提醒？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活成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小朋友的样子，我们太容易活成了金钱的奴隶。所以不是神和钱财过不去，而是我们自己和钱财过不去的时候，所以神才需要三番五次的各样的警告提醒告诫我们有关钱财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再回到少年观这个故事，这里有一个细节，在21节耶稣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之后呢才向他提了这个变卖家产的要求。那其实我想耶稣一定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看着这位他所爱的儿子，知道他的捆绑，知道这世界上这些财富他的家产对他有各样的捆绑，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金钱的奴隶，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才提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想要释放他。所以耶稣并不是为难他，相反的，耶稣是要帮助他。那如果我们完整的读一下耶稣对他说的话，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但是这句话并没有完，他后面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的关注点很容易就停留在前半句，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我们把这个田投射到我们自己身上，我要去变卖我所有的啊，做不到，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关注点哈。我们很容易关注在前半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后半句，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呼召，都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专注点很容易就被前半句完全的抓住了，却忽略了那后面上好的福分。那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那个贪爱零花钱的小朋友，那父母不停地叮嘱我们啊，我们生命当中有其他更好、更美好、更大、更好的无比的祝福，并且将来呢有更大的财富在等着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有一颗信靠的心，去跟从这位爱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一天到晚所关心的是，你这个星期的零花钱到底给不给我？耶稣说必有财宝在天上，那是怎样的财宝？马太福音10:19-20，耶稣这样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地上的、世界上的财富，各样的财富也好，是临时的，是必然朽坏的，是不保值的。但是天上的财富却不同，是存到永远的，是一直保值的，是你能想到的所有任何的投资选项里面最高收益的一个投资选项。而要获得天上的财富，需要做的就是跟随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雅各书的这段圣经的信息哈。雅各他透过这段话，他是提醒当时这些做生意的犹太人在财富上要怎样去小心，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要怎样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财富观。总结起来最重要有两点。第一点，要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包括我们在世界上所能获得的财富，不论何时何事，我们需要也应当有一颗主如果愿意的心。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有永生的眼光来看待钱财，知道这些钱财都是暂时的，是朽坏的，是要朽坏的，是工具，不是我们的主人。同样的，也要以这个永生的眼光去来看那天上的财富，是那不能朽坏的，是好的无比的，那个才是我们去花我们所有的精力去争取， 去积攒、去寻求的。那最后，我想用提摩太前书的一段话来做我们所有人，也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哈。保罗写了这段话给提摩太，去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我记得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次分享这个圣经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啊？或者说圣经里面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这些富足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的净资产超过多少钱是富人？净资产超过低于多少钱是穷人啊？那其实我想说，是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可以算是富人。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人，但是我们都可以算是富人啊。我们要在我们这样这个生命中的富足当中，我们去感谢神各样的恩赐，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小心，在我们的富足，在我们的财富当中各样的陷阱和各样从魔鬼撒旦来的试探和诱惑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的这段话，来作为我们的提醒。好，请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而我们当中如果有还在慕道的朋友，这位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愿意将万物厚赐给他所爱的儿女。如果你想亲身经历在他里面的各样的丰盛、各样的福分，我鼓励你来认识他，也迈出那信心的一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和永远的主。那所要做的有三个动作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首先，第一个是要认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象征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并且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也做一个公开的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在这样之后呢，在决志之后呢，也继续在各样的通过各样的方式来增进自己与主的关系。首先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做一个公开的宣告，然后也要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并且好好的研读圣经，使自己的生命得着长进，得到喂养，并且读了就去行出来。最后也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去经历神的爱和神的信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一切，并且愿意将万物厚赐给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常我们常常有一颗谦卑的心，在你各样丰盛的供应之中，去经历你的信实和慈爱，也知道。若非你愿意，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加添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也有一颗永生的眼光去看待在这世上的财物，在这世上的财富上，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